大卫饶恕背叛者。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再次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经过这一场叛乱，虽然大卫好不容易在天父暗中的帮助下重新赢回了王位，但是大卫所爱的儿子亚沙龙死了，而且还有好多的百姓因此而战死，甚至因着支持的对象不同而彼此反目成仇。就连大卫自己都在这段期间看到自己的好多朋友们背叛他，现在他要回去耶路撒冷，这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呢，他又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该好好的让他们付出代价，或者有更好的办法呢？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再说给你听哦。在许多要赶紧表达支持大卫王的声音当中，大卫王突然发现他自己的本族犹大人似乎没有丝毫的动静，于是大卫王也不想莽撞行事，他就派了他最信任的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去问问看犹大的长老们，提醒他们这些不同支派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在预备要请王回到王宫来，他们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亚比亚他就提醒这些百姓说，
你们是大卫的亲属，是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啊，可不要等到最后才跑去请大卫王回来啊。
大卫还特别提醒他们要跟亚玛撒说，
亚玛撒，你是我的骨肉之亲，你放心，等我回去我还要让你做军队的元帅代替约押，如果我不这样做，愿天父爸爸处罚我，这是大卫王要对亚玛撒说的。
当这段话传出去，大家才明白大卫的心思，因为毕竟当初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支持最多的就是来自犹大支派，包括叛军大元帅亚玛撒也是犹大人。这一次战败，其实所有犹大人都在担心，万一大卫要清算这笔账，谁可以逃得过呢？大卫懂得他们害怕的心，所以让这些人先回来，传达大卫不会计较之前叛变的事，这才让他们安了心。大卫这一番话让所有的犹大人赶紧决定要传话给大卫，请他跟他的臣仆都赶紧回来耶路撒冷，也请王可以原谅他们。终于大卫的大队人马开始启程了，在回程上大卫再次抵达了约旦河，就遇见了犹大人的特使团，他们是特地赶到了基甲，好来欢迎陪伴大卫可以过河的。这个时候便雅悯人的代表基拉的儿子示美也急急忙忙的到约旦河来迎接大卫王，他不单自己来，还带着便雅悯支派的1000个人来，另外就是扫罗家族的仆人洗巴随后带着他15个儿子和20个仆人一起前往约旦河边来迎接大卫。这几批人都比大卫王的队伍提前赶到了约旦河边，示美是在过河之前大骂大卫的那个，甚至还看着他们边逃边丢石头赶走大卫的。这下子他还代表便雅悯人来接大卫，大概也知道自己祸闯大了，所以特别带了1000个人来，到底是作为他迎接大卫的代表，还是当他自己的保镖呢，就不知道了。而洗巴这个人是在大卫王逃难的时候特别带食物来给大卫的，还让大卫知道他所善待的扫罗的后裔，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的跛脚儿子米非波设，竟然就在他落难的时候背弃他。这些人他们来迎接大卫，很有默契的帮助大卫的队伍和眷属们安排他们渡船过河，完全按照大卫王所吩咐的安排去做各样的事情。正当轮到大卫王自己要上船过河的时候，示美终于按耐不住，赶紧走到大卫面前跪在他前面，对大卫哀求说，
陛下，求求您一定要饶了我，在您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那样的鲁莽愚蠢犯下的错啊，求求您大人大量饶了我，就当那件事没发生过， 我知道我错了，所以今天呢、啊，在以色列支派当中，我可是头一个赶来迎接王的，还带了我的子弟兵来投效您啊。
这时候大将军之一的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生气地说，
大王应该把示每处死，因为他竟然敢咒骂天父爸爸所立的王啊。
但是大卫制止他，并且低头对亚比筛和他哥哥约押说，
我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退下，不要反倒给我找麻烦，知道吗？
接着大卫王就抬起头来对大家说，
我是以色列的王，今天我保证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因为认了错而被处死的。
于是王再次对示每说，
我保证你不会受到处罚，安心吧。
这时候不但是示每，还包括他代表的便雅悯支派都安心了，他们更是佩服大卫的胸襟。在进到耶路撒冷之后，突然有一个人蓬头垢面的，一拐一拐的朝大卫走过来，远远的就跪在地上。原来他是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他也下来迎接大卫。他是不是也来向大卫忏悔呢？其实米非波设他并没有背弃大卫，他从大卫王离开耶路撒冷一直到胜利回来，他就难过的四处流浪，没有心情顾到自己的干净，既不洗脚也没有修过他的胡须，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都还没换洗过。米非波设这样落魄的来到大卫王面前，大卫一时还没认出来，等到看出是米非波设，大卫王难过的问，
米非波设，为什么你没有出来找我呢？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米非波设回答，
陛下，你知道我是已经残废的人，那时候我一听到你出走的消息，我立刻吩咐仆人帮我预备驴，好骑着驴去追上大王，可是我的仆人出卖了我啊，他骑走了驴，带了我预备的食物去见了您，后来我才知道他还向陛下说谎诬告我，我讲的都是真的，请陛下像天父爸爸的使者一样看得那么清楚，不管你要怎么处置我，我都愿意照陛下的意思做了，我今天还可以活着，还有福气跟你一起用过餐，已经是恩典了，看到您再次回来，我已经满足了，没有什么要求了。
大卫王听了一时还很难断，就说，
唉，算了，都过去了，别再提了，我决定了，你依然可以跟洗巴分享扫罗的财产。
米非波设却回答说，
不，大王，就把这一切财产都给洗巴吧，您能平安回宫，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大卫点了点头，就让人帮他照顾米非波设，他继续的往王宫去了。大卫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带了一个年轻人叫金罕的回来，这是他在逃难的时候受到一位年长的基列人巴西莱的照顾，这是他的儿子。年长的巴西莱他什么赏赐都不要，只是愿意陪大卫王走一段路，就把自己的儿子也托给了大卫，让他可以帮巴西莱尽忠保护大卫，他就觉得很高兴，也算是给他的赏赐了。至于那些前来求取大卫原谅的，没有一个不被大卫饶恕的。除了这些个别的恩怨被解决以外，没想到在路程当中，先赶来的犹大支派和后来赶来的其他支派却开始争执起来。有些支派在大卫面前告状说，这些犹大人偷偷摸摸的来，都没有跟大家讲，根本就是来抢功劳的。犹大人却又强硬地表示，这是因为王跟他们有特别的亲属关系，还说呢，这些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必要生气，又没有比他先到就能够先有什么赏赐啊。以色列人则强调，这是他们先发起要迎接大卫回来的。这下子双方就吵了起来，越吵犹大人态度是越强硬。这番争吵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大卫又该怎么样处置呢？好不容易他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当王了，可是这些统辖的百姓却因为谁比较跟大卫亲近而开始争论，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了，人事的变化真的好快哦。大卫努力地安抚百姓，用饶恕代替处罚，希望平和地解决这一次的裂痕。故事到这里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了，看来大卫还有脑筋要伤了。 别忘了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